5月15日，北京“一带一路”峰会结束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为随同他访华的克里姆林宫记者团举行新闻发布会。俄罗斯记者关心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实际意义，以及中国是否能借助这项计划在俄罗斯扩大经济和政治影响。普京表示，在欧美两地纷纷被各自内部问题所困扰，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充满担心之际，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峰会非常及时，给人们带来稳定的感觉。普京引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话说，两年之后的2019年将会再次以类似的方式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普京还在私下场合与参加峰会的欧洲财团的代表多有互动。俄罗斯国内的政局目前正进入敏感时期，普京迟迟不宣布他未来的政治计划。普京这次在北京表示，他迄今仍未决定是否参加明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天与普京举行双边会晤后，设午宴招待普京和其他的俄罗斯高官。饭后，习近平在钓鱼台国民馆陪同普京散步。在谈到两国关系时，普京满意目前有更多的俄罗斯机械和其他高附加值的商品出口中国。多年来，俄罗斯以原材料出口为主的对华贸易结构正在改变。普京说，俄罗斯将加强同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会更多向中国出口火箭发动机。在军火交易领域，两国间的技术合作成分现在越来越多。普京还表示，希望中国能利用北极航道，把北极航道同“一带一路”连接起来。三月份在俄罗斯北部地区所举行的北极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曾经呼吁中国投资北极航道和附近的基础设施。俄罗斯也希望中国能投资帮助建设一条连接北极航道主要港口和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的重要铁路。俄罗斯的北极作战装备和北极作战部队不久前也在莫斯科红场大阅兵中首次亮相。有分析认为，俄罗斯正把北极航道视作自己的水域，企图全面控制起来。中国在俄罗斯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也遇到困难。两国官方在这次峰会上对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都保持沉默。最近几年被大量报道的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项目，被认为是“一带一路”计划俄罗斯境内的重要部分，甚至有计划未来把这条铁路一直延伸到北京。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能够提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效率，并为其他地段的改造提供经验。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所使用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中，有不少地段因为年久失修需要更新改造。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两国在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上目前分歧严重。中国要求这一项目全部都使用中国的设备和技术，并由中国工人建造，并在双方合资企业中占有股权。中国还要求，如果铁路商业运营亏损，俄罗斯政府应该担保承担经济损失。中国的这些要求俄罗斯无法接受，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很难评估这条铁路在多大程度上将能盈利。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认为，中国想把这条高铁完全建好后交给俄罗斯，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腐败官员要失去获取好处和金钱的机会，因此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一直不能落实。另一个让俄罗斯担心的问题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更多利用中亚走廊，减少使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而降低这条铁路的作用。俄罗斯媒体说，参加北京峰会的外国领导人和代表其实都盯着中国的钱袋，希望中国能够利用“一带一路”项目对他们的国家投资，但这些愿望是否能够变成现实，仍然还不得而知。普京总统这次在北京继续呼吁中国投资俄罗斯，帮助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普京还呼吁国际工商界出席6月和9月分别在 圣彼得堡和远东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将举行的经济论坛会议。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之后，西方商界代表出席这些活动的人数大大减少。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中国对俄罗斯的投资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中国问题学者加布耶夫说，中国去年的大部分海外投资都集中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在俄投资仅占中国海外投资的2%。但是他认为，中国对一带一路计划解释模糊，也没有设定具体目标，许多项目都可以被挂上相应的标签，被当成实施一带一路计划取得的成绩。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给人感觉结果很少，如果中国继续不愿意来俄投资，俄罗斯未来可能更多同印度等伙伴加强联系。马斯洛夫说，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非常少，俄罗斯感到中国不把它当成主要的投资伙伴，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俄罗斯对中国的看法，并逼迫俄罗斯采取重要行动，寻找其他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商人日报引述前印度驻莫斯科大使以及其他国际问题分析人士的话说，中国试图借助一带一路计划来扩大在欧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印度无法接受这种中国模式。此外，印度还认为中国利用一带一路计划对外国提供贷款，这也加深了许多国家民众未来偿还中国贷款的压力，中国根本没有考虑到别国民众的利益。下个月马上就要召开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印度将会成为正式成员。分析人士说，实际上100多个代表团参加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但是亚洲第二大国印度却没有派任何代表与会。印度的抵制和公开表达不满显示中印关系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